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时间来到了1:05了，再度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 1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大家来到了生活法律生活法庭呢，今天一系列哦，从台北地检我们的杨淑文检察官要来聊到国民法官适用的案件类型哦。那么当然还包含会发生一些像这个死亡结果的类型，大家可能不大了解。那么在下半段呢，由台北地检马中仁主任检察官会聊到的是犯罪所得的没收跟发还。那前言简单讲，就是刑事犯罪的后果除了遭判刑之外，那么呢是不是彻底剥夺犯罪者的犯罪所得，好，为了避免利用犯罪所得再来犯罪，会来跟大家聊到这一块。好，我们先回到了台北地检杨淑文检察官时间了。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 1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我们也预告了今天要来聊到的就是国民法官适用案件类型。我们也要来看看故意犯罪因而发生死亡的一些类型结果之外呢，还有一些为什么要立法，还有就是这个加重结果犯。大家好像对这个不是那么清楚，所以我们要开放02372920哦，我们赶快来让淑文检察官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嗨，主持人好，大家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那我们今天要来聊到的就是国民法官法了哦。这个国民法官法也是差不多要这个准备上路了，对不对？
是啊，是。
那我们刚刚有讲到了其实他立法一定有他的理由，而且有很多的这个我们司法的术语不是每个民众都听得懂的，所以今天要来请教一下我们检察官。
是，今天想要跟大家聊聊的是延续之前我们都有谈过的国民法官话题。但是我们今天想要聊的是大家在真正上路的时候会审判到什么案件呢？那根据国民法官法5条一项的规定，目前首先上路的就是这个故意犯罪而发生死亡结果的案件类型。那为什么我们会选这样的案件类型率先上路呢？是因为我们觉得立法者觉得说这个司法的资源是有限的，然后成本也要考量，所以选择这样的案件有它指标的意义，然后也可以让各位国民法官的意见作为一个橱窗的作用，让大家知道有各位的参与对判决的结果有什么样的影响。
是，可因为有些人不大了解，对不对？然后他会认为说我一定要参加吗？然后呢他又认为说这样是会影响我的生活，会影响我的工作。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刚才有讲到了一个加重结果犯， 其实大家对于那个加重结果犯哦，这个立法的模式哦，可是不是每个人都清楚的哦。
对，那这一次要上路的案件类型，故意犯罪发生死亡的结果，那我相信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可能就是杀人罪啊。
嗯，
那这种就是杀人然后发生人死亡的结果，但是大家也要注意，我们也有可能想到案件叫做伤害致死罪，或者是酒驾把人撞死的这种罪名，或者是飙车竞速把人家撞死，这种叫做加重结果犯的案件类型，也是大家会审理到的。那为什么我们叫它加重结果犯，是因为这种犯罪的性质可以把它拆解成两种组成，它前面有一个它的前面是有一个故意犯罪，比如说我故意打伤人，我故意违规开车，我故意酒后开车，
嗯，
但是最后发生的这个死亡结果是他的过失，是他的不小心，
嗯，
对，所以前面一个故意行为加后面一个过失结果，两个加起来，我们称呼这种的一个行为模式叫做加重结果犯。
嗯，
但是如果我们从法律上来说，我们本来就有伤害罪，我们本来就有过失致死罪来处理这样的案件类型。
嗯，是。
而且大家如果看伤害罪的条文，本来是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然后过失致死罪也是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嗯，
可是我们又另外立了一条法，叫做伤害致死罪，这个在277条的第二项规定，伤害致死罪的有期徒刑拉到7年以上，所以刑度是提高的。
嗯，是。
那我们为什么需要用一个比较高的刑度来处理加重结果犯？
嗯，
那是因为我们立法者有他的目的，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你的犯罪很有可能发生一定的结果，
嗯，
我们必须用比较高的刑度来要求来苛责你前面那个故意犯罪的行为。
嗯，
大家可以看看刑法17条的规定，因为犯罪发生一定的结果而有加重其刑的规定，如果行为人不能够预见结果的发生，我们不适用之。这个的意思是说，如果行为人你不能够预料到你的行为会发生死亡的结果，我们法律是不会处罚你的。可是当你但是当你能够预料到，而你疏忽了，你不小心疏忽了这个注意的义务，然后发生死亡的结果，这个我们要处罚，而且我们会用比较高的刑度来处罚。
嗯，是。
对，
涂先生想要现在请教一下哦，我们现在修法后不是都是一罪一罚吗？如果以因您刚才这样所说的加重结果犯的一个刑责的话，他怎么样做一罪一罚？
是，那他还是一个行为，我一个伤害的行为导致对方死亡的结果，如果没有加重结果犯的立法，我们是用伤害跟过失致死两条罪名去做竞合。
嗯，
可是因为我们有伤害致死罪了，所以我们是直接论伤害致死罪，而且伤害致死罪的刑度还比较高。
哦，懂意思了。所以
那比如说你对，比如说你酒驾跟撞死人，本来也就有酒驾跟过失致死的，但是我们有把这两个行为结合，有一个条文是酒驾致人于死，这个刑度也是提高的。
嗯，没错。
对，
所以大家不要认为说好像没这回事，哎呀，随便讲讲，反正就选一个最重的就好，不是，对不对？
对，
这个大家哈、哦，不要想太少。他说哦，黄小姐说不是只有刑责吧？他说应该也是要有罚金吧？也就这个像被害人家属，这个钱常常会拿不回来耶。
对，就是相关的规定，我刚刚只是举例一个最重的刑度，那当然它也是有拘役跟罚金刑的规定，那只是说我想要让听众朋友了解，就是我们立法者特别对加重结果犯有提高它的刑度，它的立法用意是在他认为说你这样的故意行为通常很有可能导致别人死亡，你却没有多加注意，而你做了这样的行为，我们就可以一个比较重的刑度。但是在刑度的规定上，除了有期徒刑，还是有拘役或者是罚金刑的规定的。
嗯，懂意思。所以大家不要认为说哦，这个好像说我们常常被害人家属哦，在尤其是那个被害补偿金哦，他只是能救济，但是问题是呢，像这个已经到那个重伤害这一块了，不管是死亡也好，重伤害，他一辈子还是一定要将这个 这个索赔还是要赔出来啦，对不对？只是时间上 时间上的长短，应该这样讲吧。
当事人就是行为人，他所要付的赔偿是一回事，但是他在法律上应该要负责什么样的刑度，我想也不能够忽略。对，这两者都是对啊，行为人都必须要付出的代价。
可是我觉得齁，还是会有一点啦，就是大家会搞不清楚，我觉得就是大家讲说反正我不会，我只要不要被抓到就好，应该是这样子，对吧？
当然每一种犯罪类型，如果说在犯罪的当下大家都觉得自己会被抓到的话，其实就不会犯罪了。通常都是存有这种侥幸的心态，所以我们今天才会面对这么多令人很伤心的案件。
我先想请教一个问题哦，尤其是这个国民法官法哦，这个适用的这个案件类型，这除了重伤跟死亡还有哪一些案件？
像稍后要上路的罪轻本刑十年以上的罪，像是贪污案件，对，这种案件也是将来各位可能会面临到的。那只是说因为贪污案件有它比较专业的性质，那司法院首先上路的是一般民众比较常接触到的案情，新闻上比较常听到的案情，但是就贪污像这种罪轻本刑十年以上的罪也是会陆续上路，让大家接触得到。
所以还是要请大家特别注意啦，对不对？
是是。
另外有没有比较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那我们再讲回这个加重结果犯好了。刚刚我可能有提到一个叫做当行为人不能够预见结果发生的时候，我们不处罚他。那我们有一个比较专有的名词叫做预见可能性。
这个就常常听到咯。
那这个意思是说，我们所要处罚的是被告没有预想到这个结果发生。那我把它转化成白话文一些，就是各位听众朋友可能很常听到酒驾撞死人的案件，那大家其实都可以想得到，你喝了酒在开车，你会注意能力下降，或者是你反应能力跟平常不一样，所以你很有可能会撞到其他用路的人或者是车，而发生其他人受伤或死亡的结果。我相信这个是每一个听众朋友都能够理解而且可以想象得到的事情。但是酒驾撞死人的被告很常会怎么解释？他会说我很后悔，我不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可是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辩解是有他的问题的。这个行为人他不是不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而是他为了图一个方便，他想要省钱，他没有想那么多，所以他还是酒后开车上路了。
他就是想说很就在前面而已啊，就是那种想说不会那么衰吧，对不对？我们常常这样在讲，哎呀，我没有那么倒霉啊，哎，对不起，不怕万一，只怕一万，
没错。所以我们所要惩罚的就是他这种，他其实是可以预料得到，但是他有一种侥幸的心态，他觉得他可以躲过这一次，但很不幸他没有躲过。这种侥幸的心态是我们所要加重处罚的目的。
是，也要非常谢谢台北地检杨淑文检察官哦，来为我们大家解释这么清楚。还有就是侥幸的行为哦，真的不可有。为什么？尤其是这跟人命关天，有时候真的是破坏是好几个家庭，不是只有一个家庭哦。
没错，
所以呢，请大家特别注意，我们就要下次空中见喽。
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谢谢，
拜拜。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